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又来到我们每周在空中相会一次的时间了。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主凡要跟大家小小的分享四个字，这四个字就叫做一杯凉水。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很好奇，一杯凉水有什么好讨论的呢？好，有时候啊，想象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太阳很大的时候呢，在路上行走，然后很渴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幻想说我们在沙漠中生活的时候，如果说有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递一杯凉水给我们喝，那时候内心的感激之情会最大的。同样的，如果说在我们周围有人随时的有任何的需要，那我们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杯凉水给他们，付出我们的关怀，那么我想这样的关怀对他们来说是最需要，而且呢，我们这个一杯凉水的功效有多大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哦。因为有时候适时的给予朋友的一个帮助，可能会改变他的一个价值观，这个一杯凉水的功效啊，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其实这一杯凉水呢，是主耶稣他生前的时候曾经有勉励过我们说，无论何人，不管什么样的人呢，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其实耶稣所说的这一杯凉水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善行，还有对别人的帮助，然后不管是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在任何一个地方，那么这样的行为呢，神都看见了，而且必定会赏赐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一首音乐 I'm Here to Tell You， 是由四个男生哦，声音的声，他们用清唱的方式呢所带来的我要告诉你。那么他们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听看看。 On your knees to reach him, lift your hands to praise his name, praise his name, bowing down before him, making known thatJesus reigns. I'm here to lift my voice and to praise his holy name. You're here to lift your hands and to shout, thank you, Lord.
生活是一场无止境的漫游，在这个可以停下来细品生活的咖啡馆里，交换生活的种种，谈谈令人感动的际遇。让我们一起展开心与灵的对话。
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呢，就是跟这个心灵有关的话题。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传道人罗真生罗传道。我现在要先请罗传道来跟所有空中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好，谢谢。主凡好，各位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邀请到罗传道。我在这边简单介绍一下，罗传道目前是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神学院的辅导主任。那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罗传道，因为他本身是学心理出身的，后来现身当传道人。我相信在这方面的话题他一定非常的有研究。那么今天要跟所有听众朋友们讨论的话题呢，是跟百忧解解百忧这样的话题哦，是在讨论一个跟心灵有关的话题。因为最近呢，我们知道很多像心灵改革的呼声啊，还有非常多流行的一些书籍哦，不是关于 EQ 啊，那么就是会有个心灵这两个字，再来就是什么什么的革命呢，都跟左脑啊、右脑啊或脑里头的有关，而且都是畅销书排行榜里头的前几名哦。那么关于这样的现象，不晓得罗传道那么以你的观点来看，就是对现在这些流行文化呢，那么去重视探索内在的心灵这样的一个看法是怎么样？
对这一方面可以说这个问题正是显示现在人心灵的不安嘛。因为现在很多社会现象我们都发现个人心灵不安，家庭不安，整个社会不安，所以才会有这些书籍啦，一些药物出来。其实这些还是对人的心灵不能达到真正解决的目的。
现在有很多研究开始去研究人类的脑科学，还有一些国内也有一些心智科学的研究计划。那有一种是说人类开始去用一些人为的方法，譬如说用药物或是用一些像冥想之类的方式来去控制人类的这个情绪，甚至想用一些人为的方法来改善人的社交性格或是提高自信心啊。那我不晓得说罗传道，以你一个学心理的角度来看人类到底是不是说真的能走向去操控自己的心灵，譬如说用药物或用一些人为的方法去操控另外一个人或者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其实心理学就是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它里面有很多种理论因为理论不同，所以它所用的方法也是不一样。他们本身对这个治疗的成果事实上也不是很有把握，不过这些心理学的一些方法最主要是关乎对人的一种关怀，所以我本身对心理学一个定义可以说是人类的病理学是在探讨挖掘人类的一些问题的原因。但是事实上要解决人类心理的问题实在是很困难，所以差不多20年前一个美国总统他就曾经提到说美国可以征服外太空，但是内太空出了问题。当时美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嬉皮的问题，那时候就有这些问题出来了，所以才会有这种呼求对内太空征服的这个口号出来。不过20年过去了，事实上问题没有解决，又更严重，甚至变成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所以现在是可以说大家也是在这种摸索的阶段，用种种的这种理论甚至用药物在使用。那如果用药物的使用，这个实在是很危险。如果真的能对人的心灵有帮助的话，可能很容易就变成依赖这些药物，甚至上瘾，甚至严重的话就像毒品一样。所以这个是大家不要轻易去使用，而且药物本身常常会产生副作用，这副作用也许目前还没有发现，不过以后发现也许就 已经来不及了，哦，这是有关这一方面。
嗯哼，所以说罗传道是觉得，嗯，人很难去借用一些医学或者是心理学的方式哦，来真正的改变自己的情绪或内在的心灵啦，让自己的心灵更丰富。但是呢，嗯，也许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您的想法觉得怎么样？现在我们有很多整形手术都是生理上的，将来有没有心灵整形术的可能呢？那如果说真的有这样手术的这种发展的话，你会不会想让自己的心灵换个面貌，就是改变自己的心灵世界，想快乐就快乐，想要体会一下悲伤就悲伤，随时改变自己的情绪哦。那么我们等一下可以听听罗传道的看法。那么我们先来听一首音乐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是由 a cappella 的方式，无伴奏的哦，清唱的方式所送给你的这一首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希望你喜欢。
What a wonderful change in my life has been wrought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I have light in my soul for which long I have sought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My heart sits.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Floods of joy o'er my soul like the sea billows roar. Billows roar since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罗真生罗传道。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嗯哼，那罗传道，以你自己的经验哦，听说在你很年轻的时候呢，也有一段时间呢，活得很痛苦啊，很不想活下去啊。那个时候不会想说去借由一些方法来改善自己吗？而是可以请罗传道，不晓得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那段经历讲出来？
啊，在我刚刚上大学以后啊，因为接触到很多有关心理学方面的书啊，那结果。本来是很单纯的心灵，今天因为接触到很多的书，反而带给我更多的痛苦，因为我变成想的更多。以前只是想到怎么准备大专联考，读一些教科书而已。后来就看心理学的书，当时二十几年前又很流行这存在主义的书，所以看到最后想的太多了。所以想到最后甚至晚上都睡不着觉，甚至眼泪都掉下来了有这个问题出来甚至我当时在记得大二的时候，那个逻辑学的老师他也曾经这样说说不要去研究存在主义，因为你研究的话你会很痛苦事实上存在主义里面就很多类似这个灰色的思想，因为所谓存在主义就是说在研究说你为什么活着，你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嗯哼，
当你这样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得不到答案所以呢，虽然是读心理学，还是没有办法自己来调试自己的心灵，所以才会有这种苦闷的事情发生。
我是很难想象说刚传到说是大二的时候啊我不晓得说那个时候是不是说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还是说生活上有怎么样的状况会让自己那么郁闷呢？
那时候可以说无忧无虑，
生活很安定，
不必为生活忧虑因为我当时的注册会啦，我的生活会啦，家人都足足的供应，我也不必去当工读生。
嗯哼
那时候又没有学业的压力因为已经没有联考的压力，
已经考完了。
对啊，你要看书可以说畅所欲为，但是看到最后就类似这个传道书里面说的说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这种体验了。
那就是没有听，没有乖乖听那个逻辑学的老师的话，一定是跑去研究存在主义了，对不对？
不过这是我是先看的，以后才听到逻辑学老师讲的。
哦，说不可以去，最好不要去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有这个体验。
嗯哼哼哼，所以说也是那时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之前邀访过其他的另外一位来宾，也是活得很幸福，但是却不快乐。可是我又很想问罗传道，因为我知道你从小就是基督徒。
嗯嗯嗯。
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应该 suppose 是有信仰的？可是有信仰的人应该是在这种信仰里头，应该是觉得有盼望或有喜乐的心情才对。那为什么说还会觉得人活着没有意义吗？
因为那时候的信仰哦，可以说是跟随父母的信仰啊。虽然那时候也有去教会，好像只是一种附带性质的一种习惯性的，不是真正从内心里面这样的来追求，所以好像这个信仰跟自己的生命实质的生活没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才会有这些问题出来了。
那后来是传道是怎么样的改善那个时候忧郁的状况呢？
那也就是自己这样的生活下去，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啊。不过呢，就是也因为从小有这个信仰，所以想到说，哎，我还需要再努力追求，有这个目标，哦，对神的追求。那所以那时候我很实际的，就是开始自己鼓励自己来读圣经。
嗯哼。
因为以前呢，虽然去教会是听圣经的道理啦，但是自己没有私下这样去看，可见自己没有用心嘛。这个信仰不是真的从内心里面去追寻的。后来我就自己立定心志来读圣经，这是，所以借着读圣经，我就慢慢的体会到心灵上的这种转换，是这样的。
哎，可是传道那个时候应该在学心理学嘛，对，就学一些心理学相关的知识啊。那像我以前学心理学的，学心理系的同学，他们很习惯心情不好或郁闷的时候，就会跟自己对话，就是用他们所学的方法来自我治疗啊。那传道那个时候，难道说你学的心理学没有对你任何的帮助吗？
只是一个知识性的了。因为心理学理论有的就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理论啊，像这个精神治疗方面有一个很出名的弗洛伊德，他所强调的是精神分析，就纯粹你从借着你个人的这个自由联想啊，去解析自己的问题，然后自己去找到答案。但是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方法就是行为主义的 Watson 这个人所提出来的，他只是说从外在的环境，他说你很多人呢，是知道了原因，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啊。这个就像圣经所讲的，说我愿意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愿意的恶我偏偏去做啊，有这个例子啊。甚至这个孔子他都说文艺不能洗，不善不能改，事无忧也，何况一般的人呢、啊？所以这个 Watson 他是很强调用的这个外在的行为来改变自己，来改变一个人。但是我们曾经有一个老师哈，他有一个好像是开玩笑讲的事情，他说 Watson 哈，他虽然说哦，他可以借着环境来操控一个人呐、啊，结果他自己的孩子变坏了。
就是说，其实我在某种程度上哦，虽然说有一些这些知识啊，或是一些的科学理性的东西呢，会给我们生活作为很多的指导方针，然后指导我们该怎么样去做改善我们的生活或心理状态。但是其实有时候呢，这些研究学者会发现，也许说治得了别人，治不了自己，或是治不了自己的亲人，很多有这样的状况。那我想说，我们在听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会请罗传道跟我们讲说，哎，一个传道人的心声啊，一个传道人的立场，觉得说到底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心灵迈向更喜乐、富足的一个方向。那么接下来所欣赏的这首音乐是《Lift Up My Soul》。
Lift up my soul,
lift up my soul, bring joy to your servant.
Lift up my soul,
lift up my soul,
exalt you the King.
Lift up my soul,
lift up my soul, bring joy to your servant. For you are the ruler over everything.
Lift up your voice,
sing praise to the Father.
Lift up your voice,
and magnify His name.
Lift up your voice,
sing praise to the Father, for He is the Master over everything. Exalt You, O Lord, upon Your holy mountain. Exalt You, our God, for the Lord our God is holy.
Lift up my soul,
bring joy to Your servant.
Lift up my soul,
exalt You, the King.
Lift up my soul,
bring joy to Your servant. For You are the ruler over everything.
Lift up Your voice,
sing praise to the Father.
Lift up Your voice,
and magnify His name.
Lift up Your voice,
sing praise to the Father, for He is the Master over everything. Exalt You, O Lord, upon Your holy mountain. Exalt You, our God, for the Lord our God is holy.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那么我们现在进行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邀请到的是罗真生罗传道。那么罗传道刚才跟我们提到说，他大学的时候是就读于中原大学的心理系嘛，对不对？
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罗传道，就是说记得曾经听您提过嘛，心理学其实它比较是否定有神的吧？
对。
那会不会对那个时候的您造成一个冲击？因为从小就是在这种基督化的家庭里面长大的。
对，因为我刚接触心理学的时候很多观念他们都一直强调是靠着人自己的这些行为人的方法，所以完全否定神，甚至神机它变成解释一种心理作用。
嗯哼。
所以我当时就为这件事情一直在怀疑，在思考。后来我甚至请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我问他说，这个神迹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全部都是出于人？结果这个系主任他这样回答说，心理学很多学者是无神论不错了，不过也是有一些少数是基督徒。那事实上神迹也不是说完全都是出于人的因素，因为他这个系主任他本身也有讲说，这个一般心理学说神迹会发生是出于一个人他心里有 有领悟，就是人有理性，接受了人家所讲的，那才会有神迹的发生。那事实上有的小孩子他还小，他不懂接受这个人的给他的指导，但是别人替他祷告，结果神迹发生在他身上。譬如说他本来生病了，接着借着人家为他祷告，这个孩子的病好了，并不是说他孩子本身有什么理性去接受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心理学就没有办法去解释，所以不能说神迹全部都是心理作用所产生的这样。
所以说心理学是认为说这个神迹是人的一种心理作用，并不是说真的发生了什么实际上的事情，而是人的一种心理机制的反应，所以就一个预期效果就产生了那个神迹。这边想问罗传道一下，就是说既然您刚提到心理学是无神论的，可是您自己呢却投身啊，毕业之后却反而投身到这种传道人的工作，不是很矛盾吗？
对这个因为当时也是神迹的问题让我在思考啊。事实上很奇妙，在真耶稣教会就听到许多的神迹啊，甚至有圣灵的事情啊。圣灵是我小时候国小四年级当初接触真耶稣教会不久我就得到的。当时我很清楚，那时候是十岁的小孩子得到圣灵以后身体震动很大，我很清楚，而且心灵充满着高兴所以这件事情不能在我心里抹灭，所以这个是我对神的体验。那其他的神迹像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有些人生病啦，借着祷告结果得到医治，所以这样的自己去思考以后就想说这个神实在是不能否定的了。后来事实上在我身上也有体验到神迹，所以这种种的这事情让我更加肯定真的有神，所以我才想回来。人之所以这么郁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离开神。就像小孩子离开了父母，所以这个小孩子没有父母在身边，其实有很好吃的东西，很好玩的玩具，他还是很痛苦的。除非这个小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即使没有什么玩具，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他还是可以活得很快乐。所以我觉得人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找到神，这样的话心灵才能真的有安定扎实。所以也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毅然决然的这个献身投入这个传道的行列里面。
我记得在录音之前呢，罗传道有讲了一个道理，我觉得挺好的，希望说罗传道也可以在这边做更详细的解释跟大家分享就是罗传道你说其实人为什么会觉得很空虚啊，觉得心灵好像很漂泊啊，像游牧民族一样啊，是因为说其实人的关系很简单，就是跟神的关系以及人际关系，如果说这两样东西没有得到圆满的话呢，心灵就会觉得很空虚这样子。那可不可以请罗传道再把你刚所描述的这个再详细的说明一下呢？
人跟神的关系这是一个根本人跟神的关系能建立以后，就是好像有一个能源才能再建立人跟人的关系。因为主耶稣也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就是人跟人的关系。但是往往我们因为忽略了人跟神的关系，只是强调人际关系，比如说很简单的夫妻结婚就是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往往就发现现在很多人很难彼此相爱，尤其现在自我意识高涨的时代，谁怕谁的问题都发生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就是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好。所以当我们找到了神，跟神关系建立好以后，神就是爱，从神那边有得到了足够的爱，就像一个充足的能源，这样就可以建立人跟人的关系。虽然看到人有什么软弱瑕疵，就可以用着神的爱去包容，这样人跟人的关系建立好了，有人有神真的是在地如天。所以就心灵会很平安很扎实， 就不会受到外在的种种因素来影响。
嗯，所以说虽然说外面有蛮多那种人际关系的一些教战手册啊，有很多那种教导你怎么样活得更好，然后悠游自在于各种人际关系的这些书籍跟一些那个成长课程哦，可是虽然说你有很好的人际关系，那以罗传道的观点会觉得说，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心灵很空虚哈、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因为人的这个原始就是很本能的，就是需要去亲近神，就像跟父母的这种关系一样，你要去亲近父母那种感觉。那如果说你只是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面，然后只是自己读闭门造句，然后自己在那边读圣经或祷告，可是你没有走出去，去走入人群跟人际相处，没有办法在这个人群相处中体会到这个神的爱。所以说传道觉得说一定要神跟人际关系这两样一起去把它兼顾，就会让自己的心灵过得更喜乐，然后在这个当中去体验自己人生的价值，是这样子吗？
对呀。
那我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骨枯干哦。那么究竟圣经对现代人空虚的心灵提供了怎么样的出口，罗传道可不可以在我们这个单元要结束之前呢，以一段您觉得最有体会的一些话或者是圣经的经节，来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做一个小小的结尾。
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快乐，没有人说不喜欢快乐，喜欢痛苦的，但是怎样才能真正的快乐呢？就像刚刚有提到的，人真的要找到神。所以圣经里面有一段我觉得非常好，我可以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就是在以赛亚书55章哈、哦，圣经以赛亚书55章里面第一节、第二节这样，我读给大家听。
好，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力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回甘，心中喜乐。我觉得这一段圣经更可以给我们现在人的心灵一个很好的提示。他这样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来，这个干渴很明显就像我们现在的人的心灵干渴一样。那这个因为心灵的干渴造成很多的不安，所以我们人就想尽了各种的办法要来解决这个心灵上的不安，就像刚刚提到的百忧解啦、什么心灵整形术啦、这之类的问题。但是我们往往从以前的例子就发现，这些理论甚至这些药物会让人带来更大的失望。所以在这边特别提到说，你为什么要花钱去买那一些不足做食物的呢？花用劳碌的买去买那不能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所以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不是用人的劳碌可以去解决的，最主要是怎样要留意神的话，就好像小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听父母的话，这样的话你就能吃那美物，得享回甘，心中喜乐。所以我本身就深深体会到，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这个福音里面，圣经里面，我已经会觉得充满着喜乐。就像圣经里面说的，这个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有这种平安，所以在我的家庭里面我也感受到基督的平安喜乐在我家里，所以我很喜乐，也很希望跟大家分享这种喜乐。
那刚才我觉得听罗传道他最后在讲说，诶，现在的很好的家庭，然后觉得可以得到那种喜乐跟平安的感觉哦，那时候脸上，我看罗传道脸上都溢满了笑容，好像真的很平安很幸福的样子。我希望说以后有机会呢，请罗传道再跟我们分享相关的问题哦，因为我觉得这种喜乐平安并不是真的一帆风顺的喜乐跟平安，而是呢在这个信仰里头学习到说，即便是遇到了困难，遭遇到了一些患难，但是仍然能够以祷告或者是 让这份坚定的信仰陪伴自己去度过这些困难而得到的喜乐跟平安。希望说有机会可以请罗传道再来跟我们分享您自己的心声跟一些心路历程。
好，谢谢。我不是这个好像是真的
就是我的语气这样子。那么今天非常谢谢罗传道，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首音乐。
好，谢谢。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人是靠着希望而活下去的，眼前有一道明光引导着我们前进，走在正路上，越走会越光明。当我们听到好信息的时候，就如同口渴的人喝到一杯甘甜的水，全身立即得到滋润，无比舒畅。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像这样，它能使我们焕然一新，就是生命的更新。今天与您分享的心灵音乐盒是圣经箴言15:30的句子：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圣经说，一个人心里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我们的态度就像一扇窗，决定我们看到的景观和世界。爱是凡事相信，对人际相处间的真诚有信心，不随便怀疑，不随便猜忌，而是用智慧的心来仔细分辨听到和看到的各样讯息。因此，爱使我们能更加敞开自己的生命，交织一张张的人际网络。
以上爱的真谛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
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经卷是耶尔书。耶尔书的作者是先知耶尔，是以他的名字为本经卷的卷名。耶尔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也可见耶尔的父母亲是一个虔诚敬拜神的人。这部经卷大约在主前九世纪，也就是大约在主前875年至850年之间所写的。那时耶尔先知传道的时候是南朝一个王后亚他利亚从政的时代。对于神的日子所要临到成全的事情，先知耶尔巧妙地应用三种不同的角度来写这部经卷，就是用受灾难的百姓的角度、传警告的角度，还有明白神作为的角度来写这本经卷。本书卷呢，最主要是以诗歌体，并且用许多显明寓意的方式和拟人法，配合神所定的日子的发展，好像一个故事的发展一样，环环相扣，把神的旨意和百姓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清楚地表明。当耶尔看见蝗虫所带来的灾祸之后呢，他的心情和全国百姓一样的沉重，因为蝗虫的灾害和旱灾使他们的粮食从他们的眼前断绝了，全国现在非常痛苦和绝望当中，一切的宗教崇拜也都因为这样子而断绝了，一切的牛羊啊，因为没有草吃，田野的走兽也因为火烧尽了旷野的草场，溪流干枯了，没有水，这些动物在旷野当中寻找草吃，而且所有的植物和田间的农作物啊都毁坏一无所有。先知耶尔能够体会当时的状况，并且呢悲伤的感叹说，哀哉，神的日子临近了，这个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一样，是非常的可怕。他看到全国的景况就好比一群顽皮的不听话的孩子，他们做错了事情，突然之间父亲拿着鞭子来到管教孩子，那神的选民啊，和神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因为他们是神所爱的。神也曾经这样说，说我所疼爱的这些儿女呢，我必责备他们，管教他们，因为他有圣洁跟祭血的属性。耶尔趁一场使全国大受饥荒的灾难当中，大声呼叫全国的子民，各等阶层的人都要悔改归向神，才能够逃避将来的大审判与大刑罚。因为神的日子临到，要快到神的殿里面啊，去哀求神，认罪尽死悔改祷告，并且要如同撕裂心肠般的彻底的在神面前诚心痛悔，一心一意的归向神，这样子才有真正的希望。先知耶尔也相信神的也是有恩典有怜悯慈爱的神，他看到百姓悔改认罪，或许他会转意施怜悯，不降灾祸给他们，而且反而会赐福气给他们，这是先知的信心。结果因他们切实的悔改归向神，那神就垂听百姓他们的哀求，他们的祷告，也应许他们，并且呢在很多事情上面啊来安排他们前面的道路，并且要消灭蝗虫的灾害，恢复耕种，并且要解救一切被外邦列国欺压的这些百姓，也要免除他们一切的羞辱。因此神在他们全国当中就降下了巴勒斯坦地何以的秋雨和春雨的甘霖，滋润的全地，因为没有草，在困苦当中哀鸣的这些走兽呢，牲畜现在呢都得到青草吃了， 并且呢，快要枯干的果树也再次获得了水的滋润，生命啊就茂盛了起来，田地就欣欣向荣，欢乐无比。这一切都是神的恩惠。耶和书里面所记载的蝗虫也预表着兵灾。蝗虫它的原文就是人民，也是指着军队说的。这些军队不断地蹂躏着他们的国家。先知耶尔知道蝗虫虽然非常的小，好像人非常的渺小，没有什么价值，但在神的命令当中却成为强盛无比，并且如精选的战士一般，能够不受时间空间的障碍，通行无阻，执行神所交代的工作。这都是神的大能，在他来临之前要完成他一切的旨意，施行严重的审判。耶尔明白神的日子是伟大，而且是能力无限的，所以万国万民的人都应当存敬畏的心，因为他是万民与列邦中的掌权者。约珥预言在主降临再临之前呢，我会将他的圣灵浇灌下来。在使徒时代，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就在五旬节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得了圣灵。那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使徒彼得他也曾经引用约珥书二章28节29节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7节18节里面所提到的，说神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都要说预言。这段话就跟耶珥书二章28节29节一模一样，可见神的灵感动的使徒彼得已经知道说神的灵降临就在耶珥的时候已经有预言。虽然看起来是当时的春雨跟秋雨要降临在巴勒斯坦地来滋润他们，解救他们的这些生活上的需要的雨，但是也可以了解这是很重要，万人都必须来领受的这些心灵中的雨，就是圣灵，也就是活水。那神在末后的日子当中，他也要将这个圣灵呢要浇灌在凡谦卑虚心向他祈求的这些百姓要让他们得到这个属灵上的福分。因为现在是春雨降临的日子，也是可悦纳的日子，因为凡属神的子民都要蒙拯救，并且呢将来得到神的赐福。神要将圣灵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赐给虚心求他的人，是不分种族和性别、年龄、阶层，各种人愿意来的都可以来，并且不必花什么样的钱就可以得生命的泉源，就是圣灵。但愿耶珥书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在得到圣灵以后，得到这个福音以后，我们的心灵就不至于再游牧了，我们就得到生命的立足点，也就是得到灵魂的锚，可以让我们不至于在世界的风浪当中漂流不定。愿一切的荣耀也都归给神。
亲情留声机温馨登场。秋千棉花糖，你跟我。看到秋千就会想起你以及那个时候的我。你最爱荡秋千了，每次一起吃完午饭，你就会拉我到台北公园去荡秋千。 我说，好啊，不过你要请我吃棉花糖。可是每次都便宜了你，因为卖棉花糖的小贩都没有来，大概是因为夏天的午后生意不好吧。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多久啊？一两个月吧，我记得。要离别的时候，你说，我会很想念你的。我点点头。以后我们再去台北公园荡秋千。嗯，好啊，可是你可不要忘记邀请我吃棉花糖哦。春天了，看到随风摇曳的杨柳，让我想起了秋千，想起了这个从来没有实现的约定。相处的时光，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愉快，离别的时刻，彼此的确觉得感伤。那现在呢？我现在自己荡着秋千，觉得人的情感就像荡秋千一样，有高低起伏。所以我们曾经快乐的朝夕相处，现在却可能形同陌路。还是每个阶段的朋友都只是陪我们走过那段时光呢？也许每个人都在荡着秋千，有的人跟我擦肩而过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荡回来相遇，有的人可能和我肩并肩荡完这一生一世，直到我们荡不动了，秋千停住为止。我起身步出台北公园，买了一支棉花糖，红色的，叫上公车，然后不顾其他乘客的眼光，在30秒之内啃完了整支棉花糖。我忽然觉得想要再回台北公园，坐回刚刚的秋千，然后不断地荡着，荡着，荡着，荡着。秋千、棉花糖，你跟我，听友糖糖。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阳光下 走在这异乡的小路，有欢笑有眼泪，却不懂最终归路。啊，心灵有牧民族，
心灵的有牧民族。
啊，心灵有牧民族，
心灵有牧民族。
教我如何走，教我每一步，给我个方向，给我一条路。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间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雨丝里，寻找生命的圆梦。我是个游牧民族，游走在这异乡的小路，最终归路。啊，心里有牧民族，
thank you.